今天是我来分享，所以弟兄平安，可以很高兴看到大家刚才玩得很开心很多的交流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仆人是领导基督的榜样。弟兄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基督信仰呢，常常把两样看起来很相反的事情放在一起。我们常常讲到恩典，又讲到真理，又讲到神很靠近我们。然后我们又说神是圣洁的，高高在上。然后我们又说耶稣是完全的神，但他也是完全的人。我们常常说要有慈爱，又要有公义。耶稣是犹大的狮子，也是被杀的羔羊。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他也是愿意承受最羞辱的十字架的那一位。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两个好像相反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呢？其实那个重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的榜样，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在跟随神，很多时候我们跟随的还是自己的偏好，而人的本性就是很喜欢跟着自己的偏好。有一些人就很喜欢真理，有一些人就是很喜欢恩典。我们可能说，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但是我们可能是以基督的恩典为中心。有一些人以基督的真理为中心，看清他的真理。有一些人说，我是以基督为中心，但是他是基督的真理为中心，忽视了他的恩典。但跟随神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学习把这些看似很矛盾的事情很真实的结合起来。真的只有在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我们又看重真理，又看重恩典、慈爱和公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个看起来很相反的一个张力，仆人是领导。仆人是领导。我们可能很多人听过 servant leadership， 这个在企业界也常常有说到。可是我们要问，我们对仆人是领导的认识呢，是从圣经来的吗？还是你在读外面的书、企业而且管理的书学习到的？还是你是从那个常常把这个观念挂在嘴边的老板那边学习到的？我们可能以为我们自己已经懂了，甚至已经做到了。可是我们想想看，有一些人很谦卑，他们很温柔，他们很愿意服侍人，可能也坐上了一个位置，但他们不一定是真正的领导。John MacArthur 在一本 Leadership 的书就说到，真正的领导的目的就是要影响人，要改变人。有一些人呢，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些人呢，他们很有影响力，他们能带动人家做大事，愿意也把功劳归给团队，但是他是真实的仆人吗？他是在服侍人吗？他是为人牺牲吗？还是他在服侍自己，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想法，推进自己的计划？还是他在寻求人的称赞？因为现在其实是流行仆人式领导，你做仆人式领导，做出来的时候，其实人家会称赞你，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所以真正的仆人是领导，不是仆人加一点点领导，也不是领导加多一点点谦卑，而是把这两者完全的结合起来。这并不容易，只有透过十字架，透过耶稣，以耶稣为中心，耶稣的生命，死而复活的生命的耶稣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就在马可福音说10章45节。说到，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他是人子，人子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呢7章说到驾着天云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人子是一个很高的地位，也说明他是神。可是他成为肉身来到世界，是一个震撼性的降卑。有时候我们自己称自己是神的儿女，是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吞不下这一口气。我们很尊贵，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吞不下这口气，也不能忍受因信仰被嘲笑，不愿意放下自尊，继续为人祷告，求他们的益处。所以其实 我们要看到仆人式领导是要有一个震撼性的降杯，一个人家想象不到的一个降杯。然后他那节也说到一个颠覆式的方式，他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最后我们看到有一个救赎性的目的，做赎价，拯救那些被罪和撒旦捆绑的呢，叫他们回到神那里去。基督的仆人式领导是有这个影响力的，他不是叫人家开心，叫人家喜欢你，是要叫人家更靠近神的救赎。我们在企业的仆人式领导，只要做一个在人面前做一个通情达理的好老板，不会有这个降杯，可能要一些奇特大方的奖励和奖赏和福利，但也不需要真正的舍己服侍人，而且一定不会有真正的救赎的目的。所以我们想到这个仆人式领导的时候，我们用圣经的眼光来看的话，跟世界的仆人式领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真正耶稣在教导我们的是有震撼性的降杯、颠覆式的方式，还有救赎性的目的。但是今天这个是给你们一个大概一个印象，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看的是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洗门徒的脚。Okay, 耶稣洗门徒的脚是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你看到耶稣的教导很多是面对群众的，可是从这一点开始呢，十三章开始呢，他是更集中的预备他的门徒为他离开之后的使命做准备。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仆人式领导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仆人式领导者知道神交托给他的是什么。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又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要归到神那里去。这里很特别啊，耶稣知道自己拥有从父而来的权柄，然后他才知道要接下来做什么。他不是彰显威严，他知道了这个东西过后，他弯下腰洗门徒的脚。他知道他自己拥有权柄，但他选择服侍。当然那个是指耶稣，他父将万有交到他手里，他从父来要归回神那里去。但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其实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有这样的权柄，同样的这个万物赐给我们，也同样的我们要必须要舍己，学习耶稣这样舍己。弟兄们，神把我们很多东西交在我们手中，你有没有想过呢？家庭、工作、财务、恩赐、时间，甚至是福音的托付，你觉得这些是你自己争取到的吗？还是神白白的赐给你的？而这些东西不是让我们来掌控、来滥用、来证明自己的，这些都是礼物，是我们要神叫我们托管的。神把这些交给我们，是要我们感恩、忠心的管理，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带领，不愿意牺牲，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家庭是不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是不是有神儿子的权柄？我们有没有感恩？如果我们感恩，我们的回应是服侍，不是被动，不是逃避，不是惧怕。第二点呢，第二个特征就是仆人是领导者用行动来表达爱。我们看第十三章一节，他既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刚才我们看到他知道神托付给他了过后，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到盆里洗门徒的脚。请注意，这个经文充满了动作，起来、脱衣、束腰、倒水、洗脚、擦干。耶稣不是先讲一篇关于爱的道，耶稣在过后14到17章会讲很多关于其他的事情， 很多人称14到17章为临别证言和大祭司的祷告。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他自己要离开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他不是讲一大堆大道理，讲关于爱的东西，他用行动，他先用行动来表达他的爱。当时的犹太社会，洗脚是最低微的奴仆的工作，甚至通常是外邦的奴隶才做的，犹太的奴隶可能都不需要做，但是耶稣甘愿站在那个位置。真正的仆人式领导不是说我关心你，而是愿意亲自行动去服侍。所以爱，很多人觉得是个感觉，其实爱是一个看得见的行动。他爱，因为他视他的门徒为宝贵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带领做带领的，或者要影响人呢，要讲很多， OK， 讲是要讲，其实还是要讲，但是你还没有做的话，讲的时候你想想看有多少影响力。妻子、孩子、员工可能因你的地位、因你的权柄、因你讲的他听从，那只是从外面的听从，很多时候不会有一个真实的改变。想想看，当时若耶稣叫彼得洗他的脚，他很可能会洗。彼得会不会洗？耶稣叫彼得洗脚，彼得一定会洗的。但他领受耶稣14到17章的时候的话的那个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爱心。第三个特征呢，仆人是领导者，激励别人也这样去做。我们看到第14和15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领导不只是要安排事情，也不是要设计课程，也不是要告诉别人该怎么做。领导是影响。有人说，领导最终就是影响力。怎么影响人呢？做了榜样才能影响人，给他一个方向。很多人知道我刚刚毕业，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深刻印象的一堂课呢，就是希伯来文的课。其实希伯来文课堂的内容很多听不懂、听不进，觉得很难，我们每整班人都学得很无助。虽然有很多的东西要挤进去要教呢，可是我的老师有一天他就把一堂课空出来，他不教课，他邀请一个以前很糟糕的学生回来分享。这个姐妹呢，她刚刚读的时候，她讲她每个星期上完那个课就回家哭哭哭半天，哭了很久，然后一直在这边纠结，可是她坚持下去。那个学生现在已经成为希伯来文的特约老师。所以呢，她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听不进。可是我听了那个见证过后，我就觉得哎，我看到了盼望，我看到了一个过程，我也是要走出那个，我没有哭啦，可是我也是要走出那个很艰辛的过程。所以他给我们盼望，也给我们的动力。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念，如果我们在跟家人或者跟其他的员工在一起，我们的行为和信念如果每次只是按着方便，按着我们的喜好，按着舒服，按着常理，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激励到别人？你能不能激励到别人？你做的东西其实是人家猜得出的，人家得罪你，你就骂人，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你做的每一个事情会，你做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你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人会记得，没有人会注意。我们记得一些小事。所以还有一次，我以前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个 CEO， 我刚刚还是刚刚加入那个公司，刚刚毕业，有一个 CEO 就跟我聊了几个小时有关我的展望的事情。所以一些事情我记到现在，因为我知道有一些 CEO 他还记得我要去旅行，还介绍一些好地方给我去，有一些老板还关心我的家人。所以我自己带领我的团队的时候呢，在职场的时候，没有人要求我做这些事情，因为我领受了这些事过后，我都记得要这么做，这么样的去关心我的团队的团队的员工。所以弟兄们，我要讲的是，当我们认真顺服神的时候，不是出于方便，而是出于信念， 我们真正有信念的时候，我们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走信心的路的时候，别人才会受到我们的影响。这就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然后我们看第四点，仆人是领导者，有远见，预备别人未来。十九节说到，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耶稣知道十字架快到了，他知道门徒将面对很多的困惑，很多的失败，很多的逼迫，所以他提前预备他们，然后他赐下一个新的命令，给他们一个意象，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在这个十三章的这个洗脚呢，不只是一个谦卑的象征，它也是预表十字架的羞辱。耶稣借着降杯完成他的使命，也借着这个行动塑造了门徒未来的使命。所以仆人是领导，不是做完，不是把全部的事都做完，说别人什么都不用做，而是他的服事是预备他人将来的服事，而且不是预备他人效法行动，也不是完全预备他们的行动，而是预备他们的心。 OK， 所以将来不会有太多的阻碍去做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带领家庭，带领小组，带领一个施工的时候，或者在职场管理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为未来可能的难处做一些预备，一些筹划呢？我们带领家庭的时候，会不会提醒他们，我们一家若是要侍奉耶和华，一定有一些做法会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你的孩子不会来讲，诶，为什么其他的家人星期天可以 去哪里玩，我不可以。你要早早就跟他讲，三岁四岁的时候，那个孩子你就要跟他讲，我们一家是要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 要守主日，所以会有一点牺牲，但是主的祝福，主是够我们的，所以他们才不会感到惊奇。 OK，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把这个主日分别为圣的这件事。其实你看福音书，耶稣从来没有隐藏那些跟从他的人会面对的逼迫。所以你看到16章他就说到，在世上你有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仆人是领导者的特征过后呢，我们来看，我们要思想，我要怎么样成为这个仆人式的领导者。很多人觉得只要声音够大可以影响他人，或者我们装出一个聪明绝顶，不露出一点弱点的，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会的时候，诶，人家就会听我的，就会影响别人。我们要先问的是不是我们要先问的不是我们有没有恩赐，或者有没有机会做这个仆人式领导。我们先要问的是，我们已经被主洗净了吗？成为仆人式领导者不是学习一些领导技巧，而是先经历耶稣的服事。如果你看十三章，彼得一开始拒绝耶稣洗他的脚，哎，主啊，你洗我的脚啊。因为照着这个观念呢，世界的观念呢，领导者是不应该做这些卑微的事情。但是耶稣回答他，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弟兄们，这个很重要。很多人想服侍耶稣，但是他不愿意让耶稣服侍自己。很多人愿意努力，但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被洁净。我可以处理，我可以自己来，我 OK。耶稣你relax 一下，不用紧。真正的仆人式领导者不是靠热心，也不是靠意志力，而是要先让基督洗净我们。这个是我们谦卑过后我们才能被洗净的。彼得要与基督有份，然后他就说，哎，不要叫、哦、如果是要洗才有份、啊、OK 啦，这样不只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但耶稣就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干净的吗？我们重生了吗？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吗？这样我们先要认识这点，我们才 真的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成为那个像耶稣一样的仆人式领导。 当彼得说、连脚如果要脚如果要洗脚，然后头身体全部一起洗，其实耶稣告诉他第二点，我们是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第二点是，第一点是我们已经被洗净了吗？我们是重生的信徒吗？我们是真的相信基督耶稣的吗？第二点是我们真的相信了过后，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来到主面前。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已经被洗净了，但是我们就没有犯罪吗？每天走在世界里，脚还是会肮脏，我们人会犯罪，人会骄傲，人会以自我为中心，有时候偏真理，有时候偏恩典。我们做领导的时候，有时候太强势，没有体恤人，没有寻他人的益处，是寻自己的益处。我们做仆人的时候，有时候太被动，没有管理好神交托我们的，我们没有降卑自己，我们又没有用我们的行为来激励别人，我们用世界的方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不是那个颠覆式的一个方式，也没有将人家指向耶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被更新，不是一次性，是每天。所以弟兄们，真正的仆人式领导不是方法，不是技巧，而是福音塑造来的生命。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家庭月信息，牧师其实讲了，他继续讲的其实就是福音。因为即使有了方法有技巧，我们还是需要福音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我们才能够谦卑。因为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要领导人也认识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神。我们谦卑是因为恩典，我们带领是因为爱。愿我们成为这样的弟兄，在家庭里，在工作中，在教会里，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式领导者，让人透过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真的更靠近耶稣基督，也渴望要得到这个福音的福分。